我们张以丽姐妹要以小提琴演奏《皮耶耶稣》来赞美主。请各位弟兄姐妹以一分钟的时间来为自己祷告。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大家能够透过今天的主日崇拜，不仅在今天与上帝更亲近，也记得将我们所领受的在每天当中，我们也能够透过我们所学习的来行出来。也求主你带领那些因为病痛无法到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保守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赐给他们勇气、信心以及盼望。也恳求天父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也保守蔡牧师透过他的口，让我们能够从他的分享当中可以学习到更多，也与你更亲近。恳求天父你的引导跟带领，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 今天圣经有五处的经文，请翻开圣经旧约的约书亚记第四章20-2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53页，和合本第214页。约书亚记第四章20-24节，约书亚把那从约旦河床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那里，他对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的子孙问起这些石头是纪念什么的，你们要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曾走过没有水的约旦河河床，上主你们的上帝使横在你们前面的约旦河干涸，直到你们都走过去，正像他当年使红海干涸让我们走过去一样。由于这件事，天下万民都会知道上主的能力强大，而你们更要永远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接下来看第二节圣经，在旧约的约书亚记6章1-6节。旧约约书亚记6章1-6节，耶利哥人紧闭城门，严加戒备，为要防止以色列人的侵入，没有人能够进入城门。上主对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勇士们都交在你手里了，你要率领军队每天绕着城走一周，连续6天。你要派7个祭司各拿着羊角做的号角走在约柜前头，到第7天你要率领军队绕城7周，而那7个祭司要吹着号角，然后他们要吹一声长号，你们一听到长号就要大声呐喊，城墙就会倒塌，那时全军要往城里直冲。约书亚召祭司们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抬起约柜，其中7个人要拿着号角走在约柜前头。接下来看旧约的撒母耳记上4章1-11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20页，和合本第270页。旧约撒母耳记上4章1-11节，那时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去迎战，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扎营，非利士人在亚佛扎营。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进攻，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打败了他们，杀了差不多4000人。当残兵回到营里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们说，今天上主为什么让非利士人打败我们呢？我们到示罗去把上主的约柜抬来吧，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去，把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于是他们派人到示罗去，把坐在基洛伯上的上主万军统帅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跟约柜一起来。约柜到达军营的时候，以色列人大声欢呼，连地都震动了。非利士人听见喊声就说，听那从希伯来营发出的呼喊，那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发现那是上主的约柜到达希伯来营中，就都害怕说，有神明到他们的营里来，我们完了，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谁能救我们脱离那些大能的神明呢？在旷野杀死埃及人的就是那些神明啊，非利士人啊，要勇敢，要做大丈夫，不然我们就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像他们从前做我们的奴隶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英勇作战。非利士人拼命打仗，以色列人被打垮了，个个逃回自己家里，阵亡的兵士非常多，以色列有30000军人被杀，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都被杀。接下来看旧约撒母耳记上7章12节。旧约撒母耳记上7章12节，后来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善之间立了一块石头，说，上主一直帮助了我们，于是叫这石头做以便以谢，意思是帮助之石。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6章6-11节，现代中文译本第364页，和合本305页。 旧约撒母耳记下六章第六到十一节，当他们来到拿康的打麦场，拉车的牛差点绊倒了，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主，上帝因乌撒的冒犯发怒，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约柜旁边，那地方就叫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大卫因上主向乌撒发怒，处罚他，心里很不高兴。那天大卫惧怕上主，就说：我现在怎敢把上主的约柜运来呢？于是他决定不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而从别条路把它运到加特城人俄别的以东家。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停留了三个月，上主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人。今天蔡茂堂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建造系列的金约柜第二讲。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上一次把约柜跟大家做了介绍，可是有关约柜有很多很多故事，我们今天要从故事里面一起有一些学习。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耶和华在施恩座两个基路伯中间，就是亮亮的地方，跟摩西说话。约柜也是以色列人会幕当中最圣的东西，就是这个代表神的同在。可是这个约柜，刚才我们师会念了很多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是很高兴的事情，可是也是很紧张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的同在居然受到神的审判，有一些人是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是从这些功课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呢？有一个牧师啊，他们教会有那个儿童敬拜，那他就要看看这个小学生这个圣经好不好，所以他就问那个小朋友说：是谁弄倒耶利哥墙？那一个小朋友就举手，啊，很好，你知道是谁？他说：牧师，不是我。那牧师就有点失望，那就问植物学老师说：你怎么教他们的？那老师说：报告牧师，这个小朋友很诚实，他从来不说谎。牧师没办法，就跑去问植物学校长说：你们怎么请植物学老师怎么教到没有人知道这个耶利哥城是谁弄倒的？那个植物学校长说：牧师啊，这个老师是很认真教书的，从来没有问题。这个牧师是很憋啊，全教会都不知道耶利哥城谁弄倒的，他就可以跟植树会主席说：我们基督教育怎么弄的，怎么弄到这样子？那主席跟他说：报告牧师，你不要一直问是谁弄倒的，反正我们请维修人员把他那个墙修好，然后我们有那个我们有预算就交了就好了，你不要一直问谁弄倒的。那我希望我们教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所以今天要告诉你们到底是谁弄倒耶利哥，是约柜弄倒的。今天我们的历史故事呢是会跟有一些地点有关系，所以找到这么一张地图，字很小，但是我等一下会用中文让大家晓得。摩西是造约柜的，造了约柜以后，就约柜呢就带着以色列民在旷野走了40年，现在到最后要进到这个应许地迦南地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不可以进去，因为你没有尊敬我。所以呢，神就让摩西上了尼波山，在尼波山看到应许地，然后摩西就死在尼波山。好了，那现在就剩下约书亚要带这一群人要过约旦河进到应许地。那约书亚怎么做呢？他怎么样能够建立他的领导呢？那神就跟他说：没关系，你让约柜来带你们过约旦河。那所以呢，他们就请祭司，那这个是约柜，记得要用布包起来，然后祭司的脚一踏下这个约旦河呢，那约旦的河水呢就立起来。刚才我们那个师会有帮我们念的，很远的地方就立起来，好像一个墙一样。那老百姓呢就全部从干地走过去了，所以呢不需要游泳，不需要去找船，就这样走过去了。那祭司一直站在这个约旦河底，一直到大家走过去以后，祭司才过约旦河。祭司的脚一离开那个河谷啊，那个水就马上就回来了。 那在那个之前呢，约书亚请他们每一族人呢一个代表呢，把约旦河底的石头搬一块搬上来。他们过了约旦河，从这里呢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们所造的地方叫做吉甲。在吉甲那里呢，他们就把那十二块石头摆在吉甲的旁边，那就是告诉他的孩子孙子，以后当他们说这十二块石头什么意思，就要跟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约柜，带着我们就这样走过约旦河进到这个应许地。那这是那个吉甲。所以呢，约书亚不只注重带领百姓，还考虑到下一代的宗教教育，就让他们还记得神曾经在他们祖先当中有这么大的作为。好，然后呢，吉甲呢，后来他们就是碰到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怎么样打破？因为耶利哥城很强，那个城墙很厚很高，根本没有办法。那神跟他说让约柜来打。所以呢，第一个进迦南地呢，要渡河要攻墙都让约柜带头，那就是祭司七个吹号角，那约柜跟在后面，后面就是老百姓。那他们呢不准讲话，就绕耶利哥城绕一圈，这样绕了六天以后，第七天呢绕七圈，然后七圈到了之后就大叫一声，结果呢那个城墙就垮了，他们就没有打仗，就这样进城去了。那这样是打胜了耶利哥。飞羊角绕行是约柜带着他们这样绕，然后呢耶利哥墙就倒了。那所以呢，这是约书亚让我们看见的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耶利哥城里面有一个妓女叫拉合的，她由于相信神才是永生的神，所以呢她保护了那两个探子，因此呢他全家就没有灭亡得救。那不止这样子呢，这个拉合后来还成为耶稣的祖母的一个在耶稣的族谱里面就提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所以这个拉合氏也是耶利哥城里面可以让我们纪念的一个人他的信心让他得救，全家得救，而且进到耶稣的家谱。那这个约柜呢，就在耶利哥城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呢，没有讲说去哪里。那士师开始统治，那最后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前的一个士师，在就把约柜呢带到示罗。那以利在示罗当士师，约柜就放在那边，放在示罗那边。那可是以利呢，他士师是做得不错，可是他孩子教得不好，他两个孩子呢就是为非作歹，把以色列人都带坏了，何弗尼跟菲尼哈。那神呢开始要呼召另外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那神就跟撒母耳讲说，你要跟以利说什么什么什么你这个孩子这样子为非作歹，那他们会受到我的审判。他们也不在意也不听，那结果真的是受到审判。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以便以谢跟非利士人呢打仗。那亚佛是非利士人安宁的地方，以便以谢是以色列人安宁的地方，他们打仗结果以色列人输了，被杀了4000个人。他们说哎呀对了，我们就是忘了拿约柜才会打败仗，所以他们就赶快跑回去，从以便以谢呢跑回示罗，就把约柜抬来战场然后呢，何弗尼、菲尼哈就跟着约柜来，哇，很高兴，这个神来了，这一次会赢不可。哪里知道，他们整个生活神已经不喜欢，就是约柜搬来，神也不管，所以呢，他们这次输得更惨了，被杀了30000个人，何弗尼、菲尼哈也死了，就死在战场。结果约柜被掳，神的同在的那个最圣的东西居然被敌人拿去了那祭司完全被杀掉。那当然非利士人好高兴掳获对方的这个他们很怕的这个约柜，所以他们就把约柜呢一拿呢，就从亚佛就抬到他们的那个京城叫亚斯图。好了，就把约柜放到他们的庙里面，他们的庙叫大滚庙，他应该叫别的名字叫大滚，所以呢那个晚上呢大滚就滚下来了。那个看庙的第二天，这个不好看， 而且呢约柜就在前面，他的脸就朝地，好像在拜约柜。这个昨天有没有地震哈、哦？所以赶快再把它弄好一点，弄正。好了，没事了。哪里知道呢？在一天呢，这一次呢，不止滚下来了，头跟手都断了。这一下就他们就怕了，就糟糕，这个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连两天这个有一点毛毛的，然后发现呢，他们开始长痔疮哈、哦，跟你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有的翻译说长肿瘤，长肿瘤就更可怕哈、哦。那个希伯来文有两个翻译，他们。哇，开始长痔疮，他们就有点担心，哎，会不会是这个东西有问题？这个如果今天我们教会一定会去问王龙德医师说，哎，你帮我们讲一下，这个连续有五六个人长痔疮，这个有没有问题？哈、哦，那王龙德就查一下说，哎呀，最近你们大家都碰到都是约柜，所以这个是那个问题的来源。那他们就说，哎，这样不对嘞，这个约柜不好哈、哦，赶快搬到别的省看看怎么样。那所以呢，这个大滚呢就滚下来了，他们就。很害怕，然后就呢，就把约柜呢抬到加特去，说换个地方看怎么样。结果加特的城啊，约柜一进去呢，每个人都挡痔疮，哇！这一下加特啊，这个不行不行不行，换这边不行，我搬到别的地方去。好了，那加特不行呢，就搬到以格伦。以格伦更可怜了，已经听到雅实土这样，那个加特这样子，那个约柜还没到以格伦里面，就很多人活活吓死。你看那个声音就。当他惊了，就啊糟糕糟糕啊，就吓死了哈、哦、啊没有吓死的，说长痔疮，哇、啊、这一下糟糕了。以格伦说这个不行啊，然后就找所有会议室有五个大首领啊，全部开会说这个不能推来推去啊。可是这个怎么办呢？约柜把人家抢来了，那拿到哪里去啊？那他们就找那个很厉害的人，他们说你知道啊，这个约柜以前啊在埃及就很厉害哈、哦，那你们呢既然得罪了他们的神明哈、哦，最好是赔罪。那怎么赔罪呢？原来他们不止人长痔疮啊，听说田里还很多老鼠把他们的东西都吃掉，所以他们就做了那个金老鼠还有金痔疮做赔罪礼，然后就放在那个约柜怎么送回去没有人敢碰啊。那么就好，那他说用牛车，用两只什么刚刚生小牛的母牛，然后把这个约柜放在那边，把这个赔罪礼放在那里。他们说吼、哦，你们把小牛弄回家、啊、看这两只母牛怎么偷约柜，如果母牛就一直往以色列人的那个博士麦拖过去的话，那就代表是真的是有问题。万一母牛就拖着约柜就跑回家去找他的小牛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只是不幸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想王龙德医师也会做类似，就是这个是巧合呢，还是这个真的是神的手在做这样的事情？结果他们就真的这样做了。结果两只母牛一直哭啊，因为他们的小牛被抱走了，一直哭。可是奇怪，没有回去找小牛，就直直走走走，就从这个以格伦呢。一走呢，就他们就约柜呢，就走到哪里？走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住山地嘛，哈、哦，就走到博士麦。那博士麦人呢，是被打败仗，约柜被掳去，这很难过。哎，看到约柜没有怎么样，没有再去抢回来，自己跑回来，高兴的要死，说：“哎呀，好棒哦！”然后就把那两只牛呢杀来献祭啊，然后那些金就是当作献祭给耶和华，很高兴。可是他们忘了一点。神跟他们说约柜不能乱看，他们很多人就好奇偷偷的看约柜一下，结果一看呢，博士那边的人被神杀掉了50070人，一下死掉。那不是，哎呦，这个不好玩，我本来也很高兴这个约柜回来了。他们就看到有一个祭司呢住在隔壁城，就说这个还是让祭司处理，就赶快送到隔壁了。那隔壁呢是基列耶林，就赶快把约柜送往基列耶林去，说哎，这个那这个祭司知道这个约柜不能乱看，不能乱摸，不能碰的，所以就好好弄个房间呢，就把那个约柜就放在那边，然后就好好的早晚呢就在那边烧香啊敬拜，结果呢就没事了。好啦，以色列民呢经过这么一串下来也学到了，就是说我们生活上这样不讨神的喜悦，就算抓了约柜也没用，所以我们应该要悔改。撒母耳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就做了一个灵性的复兴哈。那二十年约柜在基列耶林都没有事，可那个放在呢那个祭司是亚比拿达可能就知道怎么样来招呼这个约柜啊，所以都没有事情。那神就祝福他们。那这些以色列民呢就叫撒母耳说，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撒母耳说，来，我们到米斯巴，到那边呢我就为你们祷告。哇，他们就跟和平教会一样做一个事情叫禁食祷告哈、哦。 他们是悔改，说我们以前在做的不好，得罪神，所以耶柜才会掳去，现在神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应该要悔改祷告。好啦，他们在米斯巴开禁食祷告会呢，腓力士人呢就忘掉那个神很厉害齁，他们说好啦，趁着他们在米斯巴，约柜还没有去，约柜在基列耶林齁，所以约柜是在这边，他们是在米斯巴，他们就大军要来攻，哇，以色列人吓死了，就跟撒母耳说，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这次神就让他们大胜利，所以呢，这个米斯巴呢就得了一个大胜利，那这个是全国归顺神以后得胜，那这个撒母耳很好玩，撒母耳得胜以后，就在米斯巴的旁边呢，弄了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叫以便以谢。如果你注意听我刚才在讲的，他们失败的地方是在以便以谢，他们后来被神祝福得胜的地方也叫以便以谢，可是这是两个地方。所以撒母耳，我想在上一次的以便以谢有很深的感触，我们要回来归顺神，我们的失败会成为我们的成功，两个都叫以便以谢，一个是在亚伯的附近，一个是在米斯巴的附近，是同样的名字。撒母耳这样教导以色列说，我们要把它称作以便以谢，因为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那这个约柜呢，就一直停在基列耶林啊，没有人去碰它，因为在那边没事嘛，就放在那边。一直到谁呢？大卫王。大卫王呢，他当了国王以后，把南北统合统一了以后，他想为了兼顾他的这个统治，但是这个约柜啊，一直放在基列耶林也不是办法，因为是耶和华同在，所以大卫王就希望能够把约柜从基列耶林呢搬到他的京城，就是耶路撒冷。可是大卫没有好好的去读经，或是说主日学也是一样，搞不懂耶利哥水弄倒的。他怎么样呢？他居然也用牛车去拖约柜，这是外邦人，这是腓力士人的做法。因为以色列人约柜一定是用祭司抬的，记得吗？上帝要他们用杠，绝对不能抽出来，对不对？是用人抬的，这是大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就说用牛车，好了。那这个基列耶林这个亚比拿达有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就因为二十年照顾约柜都没有事情嘛，所以呢，就陪着这个约柜呢的牛车呢，要上耶路撒冷去了。哪里知道呢，就出了事情。这个走路呢，从亚比拿达的这个基列耶林呢，要到耶路撒冷呢，走到一个地方叫做拿梗的河场，在那里可能路不平啊。这个牛呢就失了前蹄，结果呢乌撒他比较倒霉哈，他是走在约柜旁边照顾约柜，他弟弟啊，这个亚西约是走在前面，所以亚西约不晓得那个牛已经这样，那个约柜不稳了。乌撒说、哦、糟糕，约柜掉下来，他手一碰，啪，马上电死，因为约柜是不能摸的，不能碰的，他碰了居然死掉，现场就死掉。哇，这下大卫呢，他本来呢弄了三万人的这个迎接团，好像进香团啊，很高兴，就如果有人死了，哇，这个大卫很难过，也很怕，原来这个约柜不能乱碰的。所以大卫很聪明啊，也不是笨啊，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已经把人家从上面请下来，也不好送回去啊，就找一个比较倒霉叫俄北以东，这个加特人说那、啊、就送他家好了哈，就送到俄北东，他就不拿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不搞清楚的话，这个到耶路撒冷不知道死多少人啊。所以呢大卫就没有，这个乌撒很可怜啊，他好心没好报啊，他为了保护约柜，结果神把他杀死。为什么呢？因为神交代很清楚，连抬约柜的人都不可以摸，可以抬的人都不可以摸，谁都不能摸，免得他们死亡。那这个摸的人是谁？是乌撒。乌撒是谁？乌撒是祭司啊，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可是他们照顾约柜照顾太久了，就忘记了，就忽略了。这个要小心，服侍上帝必须要有敬畏上帝的心，而不是我们叫做就是很习惯嘛，这个没有问题嘛，二十年都没有问题了，怎么会有问题？哪里知道就是有问题，所以乌撒出了问题啊。所以呢，大卫就赶快把约柜呢送到一个可怜的俄北以东家，俄北以东也不敢怎么样，他是加特人啊，好吧，那就赶快再弄个房子给约柜放在那边。结果呢， 神就大大的祝福俄北以东家。那圣经没有说怎么祝福了，可是祝福到大家都看得到。那大卫说，那这个约柜不拿到耶路撒冷也不行啊，放在俄北以东家不行。所以大卫可能就好好的去查经班研究一下，才发现说我不能用牛车不能碰啊，这个他知道了。第二次呢，再来约柜他就成功了，他就真的是就请祭司去抬了那大卫呢，还呢参加那个敬拜团然后在前面呢带领哇跳舞，跳到那个衣服快要掉到剩下一件小内衣他们忘记他的老婆啊，这个米甲在皇宫里面呢，他在看游行的这个队伍呢，看见他老公这样子穿着那么少的衣服在耶和华面前跳那个样子，他老婆说：“你这个国王很难看，怎么跳成这样子？”所以一回家呢，米甲就跟他老公吵架，说：“你这个没有体统啊，你是国王呢。”那大卫跟他老婆说：“我在约柜的面前，在耶和华的面前，我讲什么？我是国王。神如果愿意到我的地方，我高兴的要死，我根本不在意我的王位或怎么样。”米甲因为这样呢，结果就得了不孕症约柜是到了耶路撒冷，可是花了很重的代价。祭司一个乌撒因为胡约柜被神击杀，他自己的老婆因为没有看中约柜，认为他先生这样子在约柜面前这样表现是没有体统，结果他也被神处罚，得了不孕症那这是整个约柜的故事。我们看到约书亚，看到这个撒母耳，看到大卫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约书亚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跟着约柜走，就过了约旦河，他们攻耶利哥墙的时候也是跟着约柜走，就耶利哥就倒下来了。所以呢，约旦河也好，耶利哥也好，可能代表我们人生碰到很大的困难，我们不晓得怎么过去，我们不晓得怎么突破那个困难。那他们怎么突破呢？约书亚带他们是紧紧的跟随约柜，约柜就是上帝，约柜代表上帝的方式，就是我们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我们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我们从约书亚可以学到的功课。诗篇说：“我心紧紧跟随你。”撒母耳，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撒母耳有趣的就是他有两个以便以谢。那一个以便以谢是失败的，就是以色列人违背上帝，以为把约柜抬去就会赢，结果输了，约柜被掳去。以利一听到呢，就从椅子掉下来就死掉了，这个是失败的以便以谢。可是他们悔改归向神以后呢，发现呢这个失败会成为成功之母。但是成功的以便以谢是在米斯巴旁边的那个石头。那这个我们可以学到第一个功课，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不是你拥有哪一个神圣的东西，或是说我们到一个正确的地方敬拜神那就对，而是你跟神的关系才重要。不是约柜本身，约柜所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你的生活有过神的同在的生活吗？还是你以为你拿到约柜你就走天下无敌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敬拜神呢是用心灵诚实，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在讨论，到底是这个山还那个山，就是哪一个，就是神比较会听。神不在乎地点，神不在乎东西，神在乎的是你的心。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只要心对，神就会亲近我们。那第二个我们得说，以便以谢是以色列人的失败，以便以谢也是以色列人的成功，两个都是以便以谢。不管失败也好，不管胜利也好，其实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自己觉得失败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帮助，那是更好的。胜利的时候说神的帮助，我们感谢神，可是失败的时候其实神也帮助我们。记得彼得失败的时候，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的人生不管是胜利也好，是失败也好，我们都需要依靠神的帮助。大卫王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不觉的，他就以为非利士人是用牛车把约柜运过来，非利士人没有什么事情，他就忘记神不是要他用牛车来运约柜。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有时候服侍不知不觉的就被外面的世界影响，也不知道。那所以呢，保罗就劝这个罗马的教会说，你们要 小心不要效法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才服侍上帝，才不会被同化。也不知道乌撒他的侍奉，即使他动机也好，他也是为了约柜的好，可是他唯一的就是他忘了上帝说不要摸这个，你不要碰，他去碰。所以服侍上帝的人要一个警戒。乌撒是祭司，有时候我们服侍上帝服侍久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自己就碰了不该碰的东西，我们就不小心了。因为服侍很久了，我们很习惯，知道在约柜旁边这么久了没有问题，但是就失掉那个敬畏的心，这是侍奉的态度。所以撒母耳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来侍奉他。那米甲的问题就是说，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地位，有时候为了服侍主，你在主的面前你有没有在意，我如果这样做会不会与身份不符，会不会被人家讲话，你有这样的考虑吗？最近看到一个消息，以前读到报道说日本有一个牧师是专门去红灯户传福音的，最近发现台湾也有，读到一个消息说也有一个传道人专门就是去六条通，去那个酒吧那边去传福音。那你做这样做会不会觉得说，我是牧师，人家会怎么看我，人家会怎么说我？如果神跟你说你就去那边服侍，你去吗？还是你为了你的身份，为了你的地位，你就说这个事情我不做？那大卫在神的面前这样做，就有一点他的老婆就说，你的地位你的身份这样做不好吧。可是大卫说，我在神的面前还管什么身份地位，在神的面前我就是尽心服侍他。这是我想米甲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让我们的主兴旺，让我们自己衰微，不要在服侍主的时候在意自己的地位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竭力在神面前来蒙神的喜悦，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祝福。遇到困难我们紧紧跟随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用心灵诚实，不管是胜利不管是失败，我们要靠主的帮助，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这世界同化。我们侍奉的时候对神要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不管侍奉多久，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顺服。我们低头祷告。主，今天早上让我们看见约柜从摩西在旷野一直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有经过这么多的故事，我们看见约柜带来的祝福，我们看到约柜带来的审判。神，你的同在让我们很多的学习，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不管碰到什么困难，我们会学习约书亚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不管是胜利不管是失败，让我们会依靠神你的帮助。主啊，小心让我们不要被这世界同化，我们服侍你的时候让我们有敬畏的态度，在你的面前也愿意有谦卑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回应的诗歌是324首，大家勇敢向前迈步。我们打开圣诗站起来唱324首。来，大家勇敢向前迈步，虽毕竟是因有苦，我们前程遥远路途，有我就做常照顾，明心灵如灿烂夺目，绝手望主不踌躇，心靠上帝壮胆前进，当前进当前进，宣告我主当前进，功名无归跑。感谢上帝，你启示摩西制造约柜，你说我要在那里跟你们见面，我要在那里向你说话。主，这个约柜是神乐意跟我们亲近的一个象征，帮助我们，我们既然做你的百姓，让我们紧紧跟随你，让我们不管是 胜利或是失败都能够抓住你的帮助，那我们能够小心查验你的意志，那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存着敬畏谦卑的态度来尽心侍奉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